族的部分了哈，因为后来觉得，从找一些资料发现，就是人类的迁徙哈，其实也是种族的一个啊，到不同地区它就定下来，那也造成种族的不同。我们看这张图，那这张图人类的起源是从非洲嘛哈，非洲。好，所以这边说150,000年前到100,000年前哈，那人类就从非洲往各个地方迁徙。那你看一下，它到这个这边100,000年前到90,000年前哈，到达这里，这里就是现在的叙利亚那边嘛哈。好，那它到叙利亚之后哦，没有，你看哦，它到印度这边从。到叙利亚等等，然后什么伊朗，然后伊拉克，一直到印度这边，你看他出来来到印度的时间是相当早的哦，90,000年前到100,000年前，那他也有往北的40,000年前，啊、哦，往北就是欧洲啦，欧洲到达欧洲，那他另外还有来到亚洲这边。啊，亚洲这边，那还有更往北走的，到苏联啊，哈，甚至到北美哦，哦，你看这边到北美，所以北美这边的原住民呢，哈，我们谈原住民，其实是从亚洲这边过去的，
白令海峡，
所以印第安人他种族也是黄色嘛，哈，也是黄种族。好，那另外他有往这个马来西亚、澳洲这边，哈，好，这是时间上最早从非洲出来，最早是到。这个，好，印度这边，好，接着我们来看，看西这边分布图哈，分布这张，好，这张，看这张比较清楚哈。好，那这张是德国人画的了哈，它的颜色就代表。不同的种族，他把种族分成三大个种三大系了哈。我们看一下三大系。好，你看他这边有一、二，还有三，有没有哈？一的话是高加索，高加索就是白人了哈，就是往欧洲的欧洲的哈。那二的话是蒙古种，哎，蒙古，蒙古。所以一的话是白种，二的话是黄种，三 Negro， 哎，是黑种，好，黑种。好，注意一下，如果是白种的话是蓝色哦，黄种的话是黄色，还有粉红色这些哈。那黑种的话是棕色，还有绿色也是哦。你注意一下绿色这个部分，不知道各位看不看得到。他就是刚刚讲的，叫棕种，就是达罗比图族，达罗比图族。好，注意一下这个绿色在哪里呢？绿色就在印度这边，有没有？在这边。好，我们就对，其实嘿，他们的种族是蛮黑的，所以你看他很早就从印度过来，哦，印度的，好这边。你看印度这边有绿色的，就是印度的原住民，哦，就是刚刚说的达罗图比族。那它有蓝色的，对不对？蓝色就是高加索嘛。所以你看，欧洲人进入印度，哦，就是从这边过来的，从西北印。那也注意一下这个，哦，这边西藏啊，还有。哦，这边东印度的东北，哎，东北这边是黄种族的，所以你看导师他说，雅利安人进来，哦，然后跟东方的民族，哦，有产生这个文化的交流，当然也有对抗嘛，哦，所以黄种族就是在恒河下游，那白种族他进入恒河流域，哦，就是在恒河流域的比较西边。好，这是从种族来看啊。 那后来发现有这些图之后，哦，就比较理解，比较能够释怀。导师为什么说佛陀是蒙古人？那他那个蒙古人是广义的蒙古人，就是种族上的蒙古人。好，种族上来说，当然导师这样的说法也，太虚大师也表达不同意的立场。好，可是发现哎，导师很多资料他其实看得蛮多蛮细的哈。好，另外从外观来看的哈。好，这个是白种的哈，那中间的话是黄种，好，那下面的话是黑种。你看他们的骨头的骨骼的那个形状都不太一样哈，都不太一样。好，你看上面的是高加索嘛哈，中间是蒙古，好，下面是黑种族的。好，主要他们分成这三大系了哈，这三大系。好，我们回到讲义哈，回到讲义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佛事的时代背景，第六页。好，在政治上。我这边有画线的地方，其实就是刚刚我讲的三个区域哈。注意一下这边。好，摩揭陀就是王舍城，就是恒河下游的南边。那释迦族是恒河下游的北边，还有舍卫国的乔萨罗，有没有哈？这三个地方，摩揭陀、乔萨罗还有释族哈。那就是这个图，我看看图怎么不见。哎，奇怪，那个地图怎么不见？对啊，在第五页哈。好，就是第五页，你可以看到那三个我刚讲的那三个区域哈。好，那。哦，那个图它比较慢哈、哦。
对。
第五页出不来。
等一下就。
我关掉重开好了，因为刚刚也出现一个。哦，这里，哎，这里哈、哦，就是乔萨罗，还有。比提诃，我们刚刚说佛陀哈，释迦族是在恒河下游的北边，对不对？那摩揭陀在恒河下游南边，好，好，那这一页就有提到哈，好，有三个了哈，主要三个区域。好，世尊当时的印度有摩揭陀，还有拔旗，还有乔萨罗哈。那这边说到这个拔旗，其实跟释迦族是同，
对，
同系的，他们是同系的、哦、各位如果有听到六族奉佛有没有？
对，
这个六族都是跟释迦族比较接近的。哦、那拔旗是其中之一，释迦族也是其中之一。
人口最多。
嗯，好，那这边说摩揭陀跟乔萨罗对立、哦、比较严重。那释迦族成为乔萨罗的附庸，因为迦毗罗卫国离乔萨罗比较近、哦、而且乔萨罗要求他跟他。通婚。好，我们看乔萨罗代表雅利安人，摩揭陀就是恒河下游的南边，它是六师流行的地方。释迦族它是东方，但是却是接近西方。好，你看导师这边有助于理解世尊的立场，不落两边，就是乔萨罗跟摩揭陀他们对抗比较严重，那释迦族他们似乎处在中间。他似乎也，乔萨罗也希望拉拢他们，摩揭陀也要拉拢他们、哦，所以他的立场没有那么尖锐的、哦、没有对立那么严重。好，那世尊当时的印度其实是不理想的，哦、所以才会说 希望如果世尊出家，没有出家的话，一定是转轮圣王。好，接着这是政治上嘛，政治上可以看得出来，政治上其实是动乱不安的。那宗教上呢，第一个就是反婆罗门，反婆罗门产生一个沙门文化，好，就是出家，有出家的文化。那甚至如果现在，我记得我上次去印度也有看到有些老年人哦，你看他们有说到，你看他们的婆罗门，他有临期期还有隐遁期，
中年可以出家，
对，
只有婆罗门，
他就是离开家庭，
对对对，
然后去修行
啊，
去修行。上次去印度就是有看到，有些老年人他就反正就在林区里面修行。那当时候跟我一个小朋友他就缠着我嘛，他为了要卖念珠给我，也跟我聊了很久，跟着我上去，跟着我下来，结果我看到他有一件事情让我蛮感动，他居然把他的钱拿给一个修行人，他就赚的钱就拿给他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对于这种宗教的信仰或者对宗教的尊重，在小朋友就有，当然也有不好的，也有些为了要跟你乞讨钱，小朋友抱着更小的朋友，那个更小朋友听说是借来的。再生族就是因为婆罗门他是再生族嘛，就是婆罗门很像四姓种姓，除了首陀罗他是一生族之外，其他三族都是再生，所以比较高的种姓是再生族。
他从头上，婆罗门是头上的，所以他再生很多，对，只有婆罗门可以出家，其他的沙门是因为不是婆罗门种姓，所以 才出来离开婆罗门的那个系统，所以他们叫萨曼纳，自称。
当时东方他们就学，因为这个文化一定会交融嘛，东方就学习婆罗门教的文化，然后就有沙门团，就有出家。好，接下来六师外道，我们看一下六师外道，就当时的这个，当时似乎宗教上也有点混乱，我们来看下面的第一个比较著名的六个了，外道不止六个，很多。好，富兰加瑟，他否定这个伦理，就是否定善恶可以达到，就善恶的业会有善恶的果，他否定。那也有邪命外道，无因而有，就是自然论，一切都是自然而有，那什么时候解脱呢？自然而然就会解脱，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观念，
时间到了，他认为时间到了，
对对对，就是你来这边都已经怎样被设定好了，时间到就离开，就解脱，好，就是有这种不确定的思想。好，那另外也有断灭论，就是唯物论嘛，唯物论就是认为一切你的心也是由物质所引发所产生，所以如果既然是唯物论的话，他这一生的目标就是追求这一生的快乐。 好，所以说顺势外道就是随顺世俗的快乐，那也有主张心路不灭，就世间长，也有主张不主张的，就是他没有主张的，你说什么他都附和你，好，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那这个还蛮有名的，而且是舍利弗跟目犍连老师，就是补曼论，他的主张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这边，好，就是注脚十四这边，看一下注脚十四这边，他其实他是看到什么呢？他看到，他对于知识，他主要是对于知识的价值，认为你透过知识可以认识到真理吗？你要经，就知识它的有限性，他觉得知识应该是有它的极限，知识跟真理是两回事，没办法通达， 所以你看它会发展成为不知主义，不从认识下手。那不从认识下手，它会从哪里下手？禅定，所以他们的主张也会造成他们的修行的方法。好，那另外尼犍子，这个就是耆那教，这个耆那教现在在印度还相当庞大，我们曾经去参观耆那教的寺院，他们另外有一区就是给他们的出家众住的，另外特别有一区就是都不穿衣服的，
对，最原始罗生派，
对对对，
真的，真的。
那我们在路上也有看到他们的修行人在走，就是不穿衣服，然后还拿着扇子，那另外他们是不是也要，印象比较模糊，就是没有穿衣服在路上走，那重点部位都用扇子遮着而已。好，那主要可以看得出来，归纳出来，当时不是享乐，不然就修苦行，不然就修禅定，所以为什么说在宗教上，也大家的意见，非常分歧。好，那这个分析，好，都是心物二元呐，就是心物积聚，那死了就回到根本元素，譬如回到地水火风，还有虚空。好，那事物的认识。好，所以这边就说，如果有人问他有没有后世，他不说有，不说无，那不反对了别人说，他自己却不说，好，就是刚刚的舍利弗跟目犍连的老师，狡辩论。好，所以他们对于知识了，对事物都知道，有这个相对性，但是对真理，对知识产生怀疑。好，接下来行为的善恶，否定的也不少，就是善恶业果的否定。那他们为什么要出家呢？他们为什么要过这个宗教生活？好，那如果从这个尼犍子这边来看，他认为业力是让我们不能解脱。那业力怎么除去呢？苦行来消灭宿业，苦行也可以防止心业。那有外在的苦行是这个嘛，还有内在的苦行。那他们的苦行，真的是五花八门，譬如在大太阳底下，印度大太阳底下很热嘛，他还前后左右都用火烧，这样烤身体，我曾经还有看过，好像也是在 YouTube 看过，他们的苦行，他们那种奇怪的还很多，还有怎么样，把一只手举起来，有没有
？YouTube 上有，很多手萎缩的，
一生这只手都不放下来。你想不到的奇怪的苦行，在印度都有。
还有滚，一直滚。
洗澡
不放下他的，
有可能洗澡，有可能一生洗一次，或者一年洗一次都有可能。
左手啊。左手擦屁股。
那他们都是出家人？
他们就是外道的出家众，就是他们有他们的修行方式。所以为什么哈？我后来在想一件问题：为什么他们认为这个我透过身体的受苦可以消除业力？其实有些部分跟佛教的观念是有关。我请问各位哈，我们的业力哈？我们说造业，我造业是意业嘛，去推动我的身跟口才完成一个造业，对不对？那它是心跟身口合作去造业，对不对？好，我造业过后，那个业力存在哪里？存在心还是存在色？
心流中。
心，对不对？那有没有会觉得存在色？其实有，像有部就是，有部说你造业之后，那个业力存在哪里？存在色法，什么样的色呢？叫做无表色，很微细的色，没有无表就是没有嘛， 没有表现出来，那个它是设法，但是你看不到，你看不到就是没有办法表现出来，所以他把业力放在设法上来看。那耆那教他们这个方法，我觉得也是跟这个观念很接近，就是说佛教会有这个观念，一定印度也有类似这样的观念。他认为，哎，那个业如果是在设法，我就可以从设法上面去加工，让那个业色消失。所以他用极力的苦行，就是他有这样的观念，就会造成他这样去处理。那如果把业力放在心了，他会怎么处理？因为心最主要，心就是去认识嘛。所以我如果从中止认识，让知停止的话，是不是我的业力就停歇，就停掉了？所以为什么会有人修什么无想天？有没有四禅的无想天？他就终止想，还有终止想跟受，灭受想，从禅定下手。所以从苦行下手跟从禅定下手，其实都有他们的道理的依据。因为业力这种观念在印度上是普遍的，从奥义书开始，那个业力的思想就已经普遍了。所以把业放在设法，放在心法，他们就有不同的处理业力的方式。那当然佛教老师说，除了刚刚说放在设法上来谈，也有放在心法上来谈，也有放在哪里？非设非心。所以有些部派他把业力认为是什么？不相应行法。不相应行法就是非设也非心，就是业力的存在，你不能把它放在色，也不能把它放在心，但是非色非心是什么东西又说不清楚，所以部派就产生业力很多人很多的说法，很多说是什么像什么债券有没有？我签了一张本票，那张债券就存在了，这是业，他用这样的描述方式，所以这个业的思想。在不同的宗教，甚至在佛教内部都有不同的看法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第八页。好，第八页这个这边散惹爷这边，他就是。知道说，我们的认识作用认识作用是不完整的，它有相对性，它没有办法体悟真理，所以它怎样终止认识，从妄念，从让心让心停掉，从妄念去体验，好，这样就会走向禅定。好，那我们看小节的地方，那这是宗教的思想上的一个混乱。好，那这边旧学说衰落，旧学说就是指吠陀了婆罗门教的学说衰落，新学说成立，那很分歧，那就希望能够有一个智者一切智者知道这些，就思想的一个究竟者能够来定夺是非。好，那佛陀在这个背景下出现了，在理性跟德性基础上建立这个解脱的正道。那乐行跟苦行，乐行跟苦行，婆罗门教是重视乐行，对不对？沙门团是重视苦行。乐行跟苦行他们有没有共通点？我对于人生追求乐，跟我会走向苦行，他们有没有看起来是不同，对不对？其实他们的根源是一样的。我请各位看一个地方，这个导师有提到，请各位看34页。后来会 对，不管是宗教上啊，或者说佛教上有一个 有一个感想，觉得你要把握住正确的方法，其实不太容易，不太容易。像刚刚我说的热行跟苦行，就是他似乎有的用极乐的方式去追求快乐，有的用苦去追求这个解脱的快乐。好，我们看34页中间这边，导师佛陀观第一个部分就是欲乐下贱是凡夫行，这是一边。好，苦行是无意相应，无意就是没有利益了，它不会有利益的。好，那这是二边，离苦跟乐这二边才有中道。所以一般的人生呢，好，这边有谈到，一般的人生不是走乐行就是克己的苦行，那看起来是极端相反，但是都是迷情为本，而且这个迷情为本源于情爱。好，那佛陀的方法是智，重智，重智就是正见，那智来化情，智来导行。好，这个是佛教跟一般宗教最根本的不同，用智慧来做前导。好，请回到刚刚的第八页，第八页。好，接着第八页这边提到，那到底佛要做转轮王，还是做一个一切智者呢？好，那这边，那佛陀感到知道国主这国主遭受的苦，那他如果不是做转轮王，就是做一切智人嘛那这两个看起来是违背的，是有冲突的，但是这边说两者不相同，不相违背好，他弃舍无可为之故国，谋生死之解脱。好，虽然谋求生死之解脱，但是也怎样济世兼求济世，所以佛陀毅然出家。好，另外这边说佛陀是来自雪山三路。好，那他们的特色了他的特色就是这边谈到的，好，慈和，然后有雄健虽然慈和，但是又有这个豪气，深思不神秘，淡泊但是淡泊又不走向苦行。好，那正法是缘起。好，那缘起是世间一切都是相依的存在那没有这个主宰，没有这个神我，好，所以是无我的缘起。好，接着请看下一页第九页。那佛陀他对于世间或者说对于当时的弊病当时政治上社会上的弊病，政治上就是侵略嘛国跟国之间互相侵略，好，他主张无争。那种族他主张平等。好，对于未来，这是现实，对未来他用善行来代替记住，用智力来代替他力就是神力还有咒力。好，对于究竟解脱就是现在乐了未来乐，还有究竟解脱乐，好，他用不苦不乐的中道行。好，不以禅不以深比较深的禅，它是以戒跟慧，所以戒跟智戒跟智慧其实才是佛教最重要的两部分，甚至比禅定还更重要。好，所以刚刚有一句话，佛教是立居，刚影片说佛教是立基于道德的基础上就是戒的部分，那再来开发智慧。 那佛陀他自己当然是展现出来各方面是圆满的，但是在当时了哈，好，这边有说为了要适应时代思潮，什么样的时代思潮呢？重视己利，重视解脱。好，这是声闻佛教嘛，所以佛陀创立之后，他先啊，先有这个声闻佛教，但是佛陀自身呢，悲智啊，有悲智大行。那这个悲智其实就刚刚第八页谈到的，好，谋生死的解脱，兼求济世善生之道，好，自己解脱，那也希望世间好有这个善生之道。那这个世性平等哈，其实佛陀可能等一下看不到哈，我们也曾经在其他的经论看到，佛陀其实他要推广他的教法哈，其实受到很大的打击，没有想象中顺利。譬如他曾经到一个地方哈，因为大家知道他是怎样，他是崇尚世性平等的，那当时的阶级是分明的，所以他到一个地方之后，就有这些比较高阶级的哈，他就怎样，他就下令哦，如果他就城主了哈，一个就相当市长哦，他就下令说，不可以去见佛陀，哦，他做两件事情，第一个下令不可以去见佛陀，如果去见佛陀的话，罚钱，处罚很重啊，罚钱。第二个，他准备了一批人，什么样的人呢？比较当时比较有知识、有学问的，准备跟佛陀辩论。啊，因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他知道佛陀这个反对阶级平等。不是，他主张阶级平等，反对这个阶级哈。所以一旦佛陀来的，大家都会跑去听佛陀的教法，第一个就不工作了，第二个如果跟着出家，他人就走掉了哈。所以他为了维持他的既得利益，他就定这样的规矩哈。所以佛陀在当时了哈，在当时你看哦，佛陀要推广正法都那么困难了啊，所以黄医师那个困难其实是家常便饭了哈。其实我们后来也觉得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思考了啊。有时候佛教发展的太快，其他宗教也一样，它的基础如果没有这样呢，发展的太快啊，其他的崩坏是很快的，崩坏是很快。这个其实在西北印也是这样，西北印佛教曾经是这样子。那，婆罗门教，你看我们刚刚那个图有没有？最后一个38页那个图，梵教极盛时期，你看为什么会后来会变教派兴起被取代？因为他已经走向堕落，就他过的日子太好了，他过的日子太好，他就开始走向堕落，那就加速灭亡。其实这个部分在印度佛教、在中国佛教都有这个现象。你看唐朝佛隋唐啊，隋唐佛教发展也是在当时是绝对是不管人才啦，不管资源都是当时都是最好的。可是宋朝之后，你看他的衰败就很快，他的衰败就很快，哦。这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就是其实还是佛陀的这个智慧才是高，他觉得根本的问题还是在僧团，就僧团如果受到社会的尊重的话，佛教就容易延续。那你各方面的发展太快太好，那表示什么？表示外面的人就很容易，对，外道就很容易进了，哦，那思想观念不正确就很容易进了。那一进来的话，其实是帮助我们毁坏，哦，虽然声誉很好，哦，所以有时候看来，哦，也不是自己吹嘘了，哦，就是我们敷衍的 就是我们院长啊，包括导师以来院长的方式，其实都是你会觉得他有人就会很气啊。其实，在台湾也是，为什么不派多一点人出去？为什么不哈、哦、到处去宣扬？其实后来发现他们的用心不是没有道理，就导师也好，现在院长也好，他们就是希望稳扎稳打，
好、哦，
他不希望扩张太快。其实，在当初我们曾经福演也曾经也有一个很好的音乐。到大陆发展，什么地啦、地方啦，什么都有，都跟你提供好了。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先步步为营了哈，稳扎稳打。毕竟这么样一个基础的东西，其实是急不来的。好，好，那一样，刚刚在范教他们也有衰落期。好，那阿育王那个时候其实也是，阿育王在印度的阿育王曾经。兴盛的很快，对不对？他兴盛的很快，但是他衰败了哈。佛教衰败，在那个时候，阿育王之后，很快几十年就走下坡了。
全国归佛力，外道六万人全部。
当然更严重的还有，这西北印也确实发生过，这出家众被杀了，啊，被杀逃跑了也有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第九页哈，佛陀一生的行矣。好，那他过的生活是尊荣富裕的，啊，有名有利哈，但是他却产生挂号二这边谈到的哈，不满现实。那他的不满现实有两个说法了哈，有一个就是观耕，啊，看耕作，他看到什么呢？贫农，好，非常辛苦。那也看到这些鸟跟虫，啊，互相残害。那你看到那匹牛了哈？你看这个牛在哪里？啊，耕牛亦贫困哈，吐舌而疾喘。好，那太子性慈悲哈，生怜悯心，就看到众生的苦了哈。不管是农夫，不管是牛，不管是虫。好，那另外也有说到外出啊，在寺门。各看到前三门看到什么呢？老病死。那第四门看到什么呢？看到出家众。好，好，这是让他看到世间的残害啦，啊，还有世间的无常。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哈，第一个就是你看哦，慈悲心，就是。他看到那个苦之后，他产生慈悲心，所以他希望解脱，也希望世间哈能够帮助世间得到解脱哈。这个慈悲心很重要，所以智跟悲哈在佛陀是具足的哦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下一页哈，出家。那家的意思就是。男女哈，男女情欲的占有，还有物质。好，那这两个的追求就会有相争，那一争夺就苦迫不已啊。好，那出家看破自我跟我所，啊，求解脱。那求解脱，佛陀他也曾经学禅定啊，希望透过禅定。所以他一开始拜访了，就是向两位老师学习，就学禅定。那后来觉得没有办法，就自己啊修苦行、断食啊，精严的苦行，那也没有办法解脱。好，后来，所以我们看这个结论的地方，他舍弃王家，那王家提供的是娱乐，舍弃禅定，舍弃苦行。那这些他都有经历，那经历学习之后又超越，好好好，那最后在受到这个牧羊女的供养，身体慢慢康复啊，就到菩提树下。好，那这边证悟的就是古仙人道啊， 好，那虽然是独到的创建，但是是一切圣者所共有的。好，我们接着看吉人成佛。那佛教跟神教的不同，所以佛他不是神教这样，也不是神的使者啊。好，他也不是说神跟人的关系，那是人自己彻悟体悟真理，达到永恒安乐。好，那这边接下来这三个哈，好，我觉得也蛮重要的，就是人的特性就是勇猛、意念跟泛恨。那这三者，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机会？哈，为什么佛说佛在人间？因为人的这三个特质，啊，勇猛、意念、泛恨，就足以让我们迈向成佛的道路啊。那这三个，其实我的理解就是勇猛、意念、泛恨哈。我们如果用知、情、意三个来配的话，知的话会是在哪一个？就这三个哦。知的话是意念嘛哈，理解哈，或者取向的部分哈。那情会在哪里？意呢？意志的部分，意志的话是勇猛嘛哈。那情的话，其实就是情欲的克制，就是泛恨了。好，你把情用在对的地方，这是人间的，人间是。那这三个如果用到菩萨的三心，就说这三个是人类共有的嘛。那人类共有这三个，你可以让人啊提升。那如果这三个用在佛道的话，就是大圣三心嘛。所以慈悲的话，就是情的部分，对不对？智慧的话，啊，就是知的部分嘛。啊，还有菩提心，啊，菩提心、大悲愿、性空慧这三个了啊。其实这三个就是建立在这三者，知、情、意。那知、情、意，我们说五蕴，对不对？五蕴，你看五蕴哦。五蕴，我如果把色蕴拿掉，再把视蕴拿掉，就是受、想、思嘛。那这三个就是我们人很重要的三个特质嘛。那这三个特质，如果你好好的开发，就会成为三心嘛。哦，大悲愿、性光位跟菩提心，就是知、情、意这三个。好，所以为什么吉人成佛，或者说为什么人是有机会的，哦，就是因为人具备了这三个特性。好，所以佛在人间，哦，那世尊说我亦是人数。好，诸佛皆出人间。好，接下来看化导世间。那成佛之后曾经有传说了哈，不想说法。好，那这边第十一页这边谈到了哈。那不想说法是因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不想说？好，这边有说到众生，其实是众生的问题了哈。那因为众生乐着啊，好，这个乐着就是对于，就是众生他有这样的一个特质了哈。好，在注脚28有提到爱乐欣喜了，就是爱着了哈。众生爱着，所以对于什么呢？好，这边划线的地方，十二缘起，十二缘起甚深，对不对？那无余涅槃呢？背负甚深，所以缘起法甚深，还有涅槃背负甚深，因为众生的爱着。所以没办法，哦，没办法解悟，哦，没办法体悟。好，若我说者，徒自疲劳。好，就是做白工了哈，哦。好，这个本性，众生的本性，哦，的症结不容易突破。那接下来梵天劝请， 好，那梵天劝请梵天知道佛不想说法，那梵天好就说也有这个烦恼薄、哦、那根性比较利的。好，那接着好，世尊就接受这个梵天的劝请、哦、好，我们看下面这边划线的地方、哦、好，那佛法不共世间，跟婆罗门教还有西方的婆罗门跟东方的沙门都有不同特质。好，那这边也表现出世尊的悲心、哦、就是开始度化众生。好，接着转正法轮。那转法轮这个语词哈、哦，这个语词其实是借用什么？借用轮王，轮王政治。其实佛教很多东西都是借用那个轮王的。
奥义书也是，
奥义书也是哈、哦，轮王。你看啊、哦，因为轮王他有轮宝嘛哈、哦，那轮宝飞到哪里，那里的人就被降服。那世尊的法轮，法轮到哪里，那你的比丘啦或者众生就烦恼就被降服。其实还有一个、哦、还有一个其实也是借用那个轮王。请各位你们四月初八佛诞都有去浴佛对不对？那个浴佛代表什么意思？浴佛其实就是浴佛其实是从佛的头，对，其实就是灌顶。浴佛其实就是灌顶。你看你浴佛其实是从佛的头这样洒下去。那灌顶是什么意思？灌顶其实是转轮王哈、哦，转轮王他还没有正式接棒之前哦，他被指定继任者。那那个继任者就受一个灌顶的仪式。那灌顶的仪式他就怎样取四大海水，四大海水意思就是你的领土的边边呢、啊哦、取那个海水对于这个被位的这个、哦、就是这个王子未来的王子灌顶，表示说这个土地的范围之内将来都要怎样臣服于他。那他接受了灌顶之后，接下来他还要做一件事情，他要怎样修正法，修善法，修善法修到什么时候呢？修到轮宝出现，修到轮宝一出现，他就继承王位。所以哦，你看哦，王子到从被位王子到成为这个继承者哈，到成为国王，中间要有正法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果我们比照佛教，佛陀出生世间，然后修行到转正法轮，这个过程跟轮王是完全一样的，好，跟轮王是完全一样。所以灌顶哈，灌顶这个意思其实是 copy 轮王的他们的观念哈。可是后来一般人的解说都是，哎，灌顶代表什么？代表清净了哈。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意思的话，你如果找我灌顶，我如果帮你灌顶，表示什么意思？我将来要臣服你呢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所以我们浴佛其实是表示我要臣服佛陀，是这个意思。但是水。其实水在印度也有另外一个意思。你看，为什么那么多人要跳到恒河里面洗澡？
圣河嘛，清
净的夜，水净。它有火净，有水净，那代表是一种怎样洗掉你的、哦、不好的地方，洗掉尘垢。但是后来都取向这个意思了。哎，灌顶加持是用水怎样帮你净化？哦，好，那当然也可以了哈。
基督教其实也有
、欸、他们受洗，
受洗是一样的，差不多。
似乎基督教他很多，不是说很多了，他有些方法其实是跟佛教有些相近、哦、受洗应该也是其中之一。好， 那法轮就是八正道哈。好，接下来以法摄生。好，那这个部分就是成立僧团了哈，成立僧团。那成立僧团这边，好，这边就这句话比较重要了哈。我觉得这边就是僧伽是佛在人间的具体形象。那我们如果问说僧伽代表什么意思，就是成立僧伽它的目的是什么？好，那导师引用的这个这边哈，我们各位看注脚36这边有提到，佛陀要自律以法摄生有十种因缘，这十个就是自戒的动机跟目的。好，那最后一个哦，正法得久住。所以为什么我刚刚会说，其实佛陀还是真的是一切智者，他知道法要能够流传，就必须要有清净和乐的僧团，所以还是依僧团，啊，僧团能够清净多久，佛法就能够流传多久。好，所以僧团这边也说到，僧团是佛法久处的唯一要素，唯一哦。好，就是佛之后就是要靠僧团。好，所以其实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部派佛教了，或者看西北印，他们虽然是小圣哈，但是他们却把僧团维持住了。好，那这一部分就很有价值。可是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，有一些大圣的行者，或者说部派佛教也有一些比较怎样倾向个人主义的行者，他们虽然能够说法哈，那也自己也重视禅修，但是他们不见得，我的意思就是相对的价值来讲，对佛法久住的价值，恐怕僧团的价值会更大一点，作用会更大一点。当然也不能否定，我们还是需要怎样，需要一些比较突出者，啊，比较禅修，还有说法，啊，比较能够这个弘法，啊，能够弘法，能够接近人心的，确实在古代部派佛教确实也出现很多这样的行者。就西北印来讲，啊，说一切有部，说一切有部，我们一般知道就是论师嘛，对不对？论师他研究的很精严，可是，在论师之外还有一派哦。一系了哈，也是说一切有部的，叫做经师，或者说譬喻师，哎，那这些譬喻师，他们的风格就比较接近大圣的风格，他游化十方，啊，嗯哦，那他怎样到处说法，他也怎样也精进禅修，啊，哦，那这个都是比较大圣的风范，啊，哦，就是各有特长，但是都对佛法流传都很有很大的重要价值。好，12页哈，我们来看以法摄生。好，以法摄生我们就谈这边就好。那接着我们看佛跟佛弟子的心行。好，这边12页哈，12页最下面一行。好，可以看到世尊的，如果我们读世尊的这些过去的事迹的话，可以看到他的德性，悲怀平等，恭行身教。那13页到15页这边，好，哦，这边就引了一些故事了哈，就是确实在经律里面看到的故事。黄医师，现在11:30，我们是
都可以看师父您的 schedule。
哦，是。
因为今天是在家里办，所以没有那个时间的限制。
哦，我们把这个佛陀的这几个故事看完就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去看13页上面这边。好，第一个佛跟弟子的关系，好，哦，虽然是师长，但是也像朋友。好，那这边就引《长安经》。好，我们看经文的内容哈。僧众与我有所需也，这个需就是依靠了哈。僧众对于佛陀有依赖吗？啊，或 那进一步说，好，若有自言，佛陀有自己说，我持生众，我摄生众。好，那后面哈，后面如来不言，我持生众，我摄于生。好，最后一句话，岂当于众？众就是生众嘛，哈，有教令乎？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统摄者了哈，这一就是下面一句话，统摄者，就如来他对于他成立的僧团，他不认为他自己是领导者，是统摄者哦。那这个教令的话就是命令了哈，命令，命令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这个这部经是在佛陀，已经晚年已经生病的时候，那似乎你像有人就劝佛陀，你赶快指定接班人，哦，就是要继承这个佛教的事业。虽然佛陀就说了这些话，他说他不是这个统摄者，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命令说指定说谁继承他。哦，当然提婆达多就有这个意图嘛，他希望他能够，继承佛陀的这个领导权，好，所以佛他自己，跟他的弟子，好，亦师亦友，而且他不以这个统摄者自居了，就是他没有教权。第二个平等，好，我们看哦，好，这是律部里面说到的五分律。好，那这个是频沙王，频婆沙罗王，他奉献什么呢？把竹林精舍，他要奉给世尊，就是，第一个他先请佛还有僧众来供养嘛，那供养完之后，好，这个引文的第三行，好，他就向佛来说什么？今以竹园，以此竹园奉上世尊，他要把竹园奉献给世尊哦。你看佛怎么说？可以施生，其福无量。那这个国王当然会想说，我是要给你的，你怎么说要给僧众呢？好，他就不死心啊，他就可能佛陀不要吧，他就进一步愿垂纳受，希望佛陀你纳受。那佛就进一步说了，你施生的意思是什么？你布施给僧，因为我在僧中，所以布施给僧。好，所以后面最后一句话，回施物于僧，不欲厚于己。好，这是平等的表现嘛，那接着第三个功行，哇，这边的例子很多，我们看，他五天就会去寻疗，寻比丘疗房。那为什么要寻疗，这个律典里面也有说，他说有几个用意了，第一个这边没有写，如果你有兴趣你去找注解37有谈到，我们后来对律部发现，哇，律部的故事很多，如果你对故事有兴趣的话，从律部去找确实很多，但是律部有一个麻烦，就是非常不好读，读起来很苦，
摩诃升起律很不好读，
它第一个文意很简，第二个它的用词有时候用的非常奇怪，所以读起来非常痛苦，但是还好就是导师有帮我们读过了，他在原始佛教圣典是集成，那个很多律典他都有帮我们整理一下，好，那这边是说为什么要寻了，好，他要看什么呢？看他的弟子，有没有着有为，有没有不用功呢，在事物上着于事物上，有没有着于事论，有没有着于睡眠，还有没有比丘生病需要看病者，还有一个最后一个，年少出家比丘如果看到如来的话会产生欢喜心，所以佛陀去寻了，就是看这个比丘的情况，还有照顾这些年轻比丘，让他生欢喜心。好，接着为病比丘洗涤，帮病比丘照料了，还有帮比丘穿针缝衣，还有向小比丘忏摩， 好，这个在注脚四十有哈，好，就是世尊他向比丘说，哎，我身口心有没有，哦，有没有你们觉得不好的哈，可贤则是，哦，你们看我有没有缺失，嗯，好，那听到有人生病就不辞跋涉之劳哈，好，那如果有人毁谤佛，他毁谤对于毁谤者，好，怜悯他的愚痴了哈。好，所以下面最后一行哈，好，世尊，如果接触到世尊的慈和恳切哈，好，都会自尊自律。好，请看十四页。那另外十四页这边谈到净正法哈。好，那听到阿难说精进，他怎样呢？坐起来听哈，已经生病了还坐起来听。那听到在大众在堂中说法，好，在户外听。好，第五个悲怀。那悲怀这边引用两个故事了哈。好，我们看第一个故事。第二个故事是什么呢？释迦族跟居利族争水，这个都是六祖之一了哈。那他们为了水在那边争夺哈。好，那争夺已经几近要打仗了哈。好，我们看这一段的倒数第四行。好，因互殴互骂而冲突扩大。那下一行，彼等意为战争之准备而发。好，为了争水导致到后来准备要战争了。好，那我们看佛陀。佛陀世尊住于舍卫城。好，那早晨的时候观察世界。好，见他们准备战争出发。好，世尊熟识我如往彼处接纳处理争端如何。好，就是不希望战争哈。好，前往处理。那另外下面一个故事就是毗舍离哈，有这个瘟疫，那他就啊，受到这个当时的人民哈，人民希望这个瘟疫，他们就希望，他们觉得瘟疫是鬼神所害的哈，那希望这个佛陀，如果佛陀来的话，那个鬼神啊，这些邪恶鬼就没有办法靠近。好，那佛陀的回答是最后一行哈，好，请看十四页的倒数第二行。好，我今已受这个王舍城的哈，罗月城就是王舍城二十四王的请。好，那佛世尊言无为二，他已经答应了就必须做哈。好，如果二十四王见听就是同意了哈，好，如来一定会去，好，一定会去这个毗舍离瘟疫的地方。好，请看十五页。对，嘿，是佛陀，嘿，就是如来哈，如来的名号。有十号嘛，对不对哈？十个名号，嗯。好，十五页，那佛陀甚至也教拔旗主，拔旗主也是六祖之一哈。好，那教他们国家怎么能够啊没有危险。好，那下面回琉璃王禅敏之师。那琉璃王我们知道，琉璃王是灭迦毗罗卫国嘛哈。那琉璃王要去灭迦毗罗卫国，佛陀就跑到怎样？一棵枯树下面去坐嘛，对不对哈，嗯？那让琉璃王觉得奇怪，去问佛陀哈，嗯。好，那佛陀就是为了要阻止琉璃王去灭他的国主。嗯，好，那二十四王要东征，好，他也啊，哦，让他不要去东征。好，还有羊角摩罗啊，哦，这个大家都知道了。嗯，好，我们看小节，就是从很多的故事都可以看到世尊重视什么呢？现生，啊，现生乐，啊，重视人群。好，那尤其种族平等了哈。好，那次这个记住喝苦行，进这个咒术。好，他纠正印度无明的偏失。好，这是佛陀的，啊，各方面的行仪。那我们下午再来看佛弟子。那我也曾经听有人这样说，他说如果你要了解一个人，有时候只是看他不准，看他的弟子怎么样， 更可以进一步了解啊、哦、这个老师的情形。好、哦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下午再来看声闻地址。好，学习。
大众请起立。佛三问讯，一问讯，再问讯，三问讯。我们礼谢圆波法师问讯。
谢谢师父，
辛苦辛苦，
师父辛苦。
OK， 看影片吗？吃饭。
看影片吗？